今天我将继续上周开始的系列，探讨基督徒哲学观。几十年前我写了这本280页的书，上周及昨天的节目中我讲了前半部分内容。从明天起要开始讲书的后半部分，即如何将这些真理应用于思维层面。我将具体谈到创造论与进化论、堕胎及同性恋议题。与我多数书籍不同，这本书更像是参考手册，对于我现有的圣经世界观系列，它也是一部先驱之作。我们有4卷圣经世界观系列，分别探讨基础真理，包括刚才提到的部分议题，同时还探讨了性伦理，阐释圣经的性伦理，以及种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等，这些都非常棒。这本小册简要概览了书中图表。我们免费赠送这本小册，而书籍只需任意捐赠金额即可获取。如我所说，现在我已进入第二周教导，我已涵盖了大量内容，无法逐一回顾总结。哲学观不只是个别想法，更是一种思维方式，许多基督徒都知道，因耶稣的鞭伤自己已得医治，他们会想医治的事，但这并未改变其整体观点，他们仍视自己为病人，却又在祷告求医治，这不可能实现。人心怎样思量，为人就是怎样。箴言23:7说，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你的思维方式即整体世界观，决定了你的人生轨迹，就算祷告了也得不到与自身思维方式相悖的结果。这些话分量很重，最近几天我以撒旦攻击夏娃为例，他首先选择最狡猾的动物，既非最大亦非最强，也不能威吓或强迫人，因他无力强迫夏娃亚当做任何事，他只能用欺骗手段。对于我们亦是如此，他既无强制之力，亦无强迫之权，一切只能通过欺骗来作祟。他引诱二人违背神，第一招就是神岂是真说，他挑战神的话。这些真理我讲了好几天，但你的哲学观必须要让神的话成为你生命中的权威，绝对终极至高。然而真正做出这样决定的基督徒少之又少，很多人视圣经为工具，用来满足认识神的渴求，或出于义务，读经只是履行宗教义务的凭证，却未将生命全然委身于圣经，也不以神的话为生命根基。你的哲学观必须是神既已说便定然如此，他是神，我不是神，我绝不质疑他的话。接着我还谈到撒旦故意指出，在一切创造中神唯一不允许的事，所有美好的他都不提，这正是基督徒应有的另一种哲学观。不要纠结缺乏，不要沉溺消极，我们需要聚焦积极。这并不是说要埋头不看，逃避现实，拒绝承认有问题。人总要迎难而上，直面困境，但始终要把问题放在恰当视角里。哥林多后书4章有段经文，保罗说，我要翻开圣经，以免引述有误。哥林多后书4章是使徒保罗的话，17节他说，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嗨，这段经文涵盖了许多启示。保罗说我们至轻的苦楚，有人会想，问题就出在这儿，我的困难保罗又没经历过，他只受过至轻的苦楚。其实哥林多后书11章保罗详细列出了他的遭遇，遭遇船难，被棍棒打，被鞭子抽，戴上脚镣，饥饿口渴， 船难漂流，在深海中度过昼夜。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他明确提到自己受的逼迫比任何人都多，却仍称之为至轻的苦楚。并不是真的很轻，而是保罗以永恒视角正确看待苦楚。第十八节他说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这是一种哲学观，一种心态，他以永恒视角看待万物。罗马书八章十八节他说，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。你瞧，保罗不否认有苦楚，而是把苦楚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中来看，相较于永恒，今生不过弹指之间。永恒是无穷无尽的，我们在世上受的一切苦难与永恒相比都微不足道。要有这样的心态才对。有人环顾四周说，可我都受苦一个礼拜了，一周在一生中简直微不足道，一周在永恒中更加微乎其微。保罗说自己能缩小苦难到微不足道的程度，因他将其放在了永恒的光照之下。有个例子我曾举过，是个很棒的例子。我曾与一位女士交谈，她想自杀，当时她正经历第三或第四段婚姻，丈夫提出离婚要再婚，她受不了打击，便想自寻短见。在她出院次日，我见到她，那天她刚重返工作岗位，我在他们公司分享话语，随后老板允许员工回到休息室与我祷告。这位女士哭着走进来说，我不像你和老板，我不是基督徒，但我知道祷告有用，能请你为我祷告吗？我丈夫说要和我离婚。接着她开始讲述自己的困境，可我直接打断了她，并说，你清楚知道自己并不是基督徒是吗？她说是的。我说，若此刻离世你会下地狱。她又说，是的，我知道。我说，可你让我为你婚姻祷告，却不想我为你得救祷告。她承认是的。于是我直言，女士，等到在地狱受煎熬千年之后，你根本不会在乎婚姻是否修复。我是在说婚姻不重要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但你看，若像保罗所言，以永恒视角来看婚姻，即便这辈子受苦二三十年，与永恒相比也微不足道。当你这样调整视角，一切都会改变。当我对那位女士说这些时，她马上不哭了。她看着我说，我觉得你说的对。于是我与她祷告，她重生得救了。之后我们又为她的婚姻祷告。我并不是说婚姻不重要，而是想说，有时我们过于聚焦眼前的小问题，而忽略了整个永恒生命。我们忘了神待我们是何等良善。若你已重生得救，我知道有些观众尚未与神建立真实关系，但若你真与神有关系，已经真正重生，即便最糟情况发生，你只是离世与主同在。若能这样想，就算医生的死亡通知，去教会时我们唱着同赴天堂时何等美好日，可医生说你就要去天堂了，你却哭了，这显然不大对劲儿嘛。我深信神想我们健康，我相信我们能凭信心得医治，但即便因某种原因你未得医治，你也将与主一起同享永恒。亚瑟·布莱希特是我朋友，我去过他家，他也来过我们学院。嗨，亚瑟·布莱希特极大祝福了我。如今他年事已高，不常外出，但曾寄来一份通讯刊物，刊物附在他在 TBN 电视台的访谈视频。他讲述自己的灵就要离开身体，即将得见主面。他描述天使们欢欣雀跃飞来飞去，呼喊着亚瑟亚瑟。当他描述这次经历时，几乎就要离开身体，他妻子丹尼斯一把抓住他，才将他拉回现实。他说，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态度。他 他说，若我们明白其中真谛，对信徒而言，与主同在是最好的。他描述的方式，让人为即将与主同在而雀跃不已。你不再怕死，你瞧，若能正确思考，不再局限于今生的视角，并且铭记神的话，在耶和华眼中，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，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，出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。还有许多经文，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，我们将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，出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。若能领悟这些真理，将在你内心形成一套哲学观，救你脱离死亡的恐惧，得以自由。希伯来书第二章说，耶稣受死为要除灭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使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得释放。因此，神的话将在你里面描绘出图景，塑造一套哲学观，而我们应该这样去做。在这里，夏娃接着说道，创世纪三章二节，对蛇的诱惑，他回应说，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这段经文我上周提过，但这些经文我曾默想过几千小时，还有许多地方需要阐释。不过我要继续讲其他内容了。第四节说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。瞧，魔鬼首先让你质疑神的话，随后再大放厥词道，不，才不是那样，神说谎了。嗨，我跟你说，人绝不会瞬间从信心坠入全然不信，其中有渐进步骤，一旦察觉任何偏离神话语的迹象，若能立即止步，便能阻止自己逐渐堕落，这样你就永远不会彻底悖逆。这一点还有许多可讲。第五节说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你知道魔鬼在作何勾当吗？本质上他在质疑神的本性与性情，他在暗示神不好，神对你有所保留，按自己的方式不遵从神的指示，你反而能更好。虽然没有明说，但若亚当夏娃不曾质疑神的良善，神吩咐说不可吃这果子，若他们不曾怀疑神的本意，便永远不会陷入罪中。撒旦让他们相信了谎言，他撒谎说神并不好，他不爱你，所以才有所保留。而神的话与魔鬼的谎言恰恰相反，这样的经文有很多，不胜枚举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神向我们怀着美好的意念，他为我们筹划的尽是美善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还有许多这些经文让我们看见神就是爱，出自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十六节，神为你预备的计划尽是美善。撒旦却使亚当夏娃以为神对他们有所保留，不顺从神，生活反而会更丰富美好。可悲的是，今天仍有许多人抱着这种态度。更可悲的是，许多宗教把神描绘成刻薄、严厉、易怒的形象。你知道吗？我刚刚说神的某些形象，其实源自圣经，但那误解了经文。最近我在节目中讲过这个， 最初2000年间，神都对人施以怜悯恩慈，而非弃绝刑罚。但人误解了神，把不惩罚罪视为他在认可罪，人以为罪不致死，然而罪正摧毁人类。人的寿命从马土撒拉的969岁逐渐缩减至诗篇第90章所说的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。人类寿命大幅缩短，原因在于即便神不审判罪，撒旦却在利用罪作恶，因此神必须采取行动，限制罪，遏制罪。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自己需要救主，要放大我们的罪，使我们不再以为比他人更好，从而认清自身需求，向神呼求拯救。于是神颁布律法，律法之下罪必受严惩。但若光拿着律法却不正确领悟，其实律法通过献祭预表了耶稣的救赎，律法中早已预备了恩典与赦免之道。若正确理解律法，仍能在其中看见神的良善，但误解律法，断章取义，使某些人以为神严苛刻薄，充满怒气。在耶稣降临时，世人以为耶稣也是这样的。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他们将行淫时当场被捉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，根据律法他当被用石头打死，而耶稣并没说他的行为不是罪，也没说这样没关系，他承认这是罪，并说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但他又对众人说，谁没有罪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因此耶稣向着妇人施予了怜悯，是基于他自己将为他而死，担当他的罪。耶稣带来的恩典与怜悯超越了旧约律法。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，耶稣是父神本体的真相，这意味着他是神完美的代表。律法显明了神的愤怒与公义，这些都没有错，但并不完全。耶稣降世以己身全然担当了神的愤怒与公义，使我们得以自由。若整体来看神的话，便会看见神满有怜悯，神爱世人，至神他降世为人，不仅受苦承受十字架之死，更成为人类受苦33年。这一切都因他爱我们，把这些结合起来，便会看见神的恩慈、慈爱、良善。正如约翰一书四章八节、十六节所说，神就是爱。但有些人仅看到一些个别事例，神惩罚审判了个别对象，便对神形成错误的哲学观，认识不正确，就会使人误以为，没错，神确实存在，但我得拼命逃离他，因为他很刻薄。有位男士曾告诉我，在他眼中，神是位长须及地的老者，倚在天堂的栏杆上，手持闪电，只等他稍有越轨，就立刻投下雷电，击打他，用疾病、贫困、抑郁等灾祸惩罚他。许多人都抱着这种哲学观，若你这样认为，就会阻碍你与神建立关系。撒旦会掳去你，从你夺走神赐予的美好。因此一定要正确理解，撒旦把神描绘成坏人，他说神不为人着想，不想让人过得好。至今仍有信徒这样误解，若成为基督徒侍奉神，人生便再无欢愉。嗨，恰恰相反，圣经说恶人要受苦，恶人才不能享受生活。我保证侍奉神才是最丰盛的生命之道，而撒旦却对一些人撒谎。现在有些观众知道自己的人生偏离了神的旨意，却又害怕从此会失去乐趣。事实恰恰相反，最煎熬的 其实是过犯中的恶人。侍奉魔鬼何其苦，侍奉神却何等美妙，你的哲学观需要改变。这就是本书核心，基督徒的思维模式。若你思维方式错误，撒旦便趁虚而入，将你掳去，窃取神赐予你的恩典。建立基督徒哲学观至关重要。当然了，基督徒哲学观源于神的话，你必须持守神的话。当初若亚当夏娃相信神的吩咐，相信他们认识的这位神，他们每日黄昏都与神相会，神向来以良善待他们，神创造了完美的世界、完美的环境、完美的伴侣、食物，万物皆美，毫无瑕疵。亚当夏娃本无任何理由怀疑神，可撒旦却诱使他们动摇。如果说即便住在完美乐园中的人，撒旦也能使其心生不满，那么我肯定我们这些人身处堕落世界，被罪恶与困境环绕，就更容易对现有的一切心怀不满。你要有这种哲学观，我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出自腓立比书四章四节，我们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出自诗篇第100章，要像诗篇第34章所说的，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。我们的哲学观必须要专注于神与他的良善，不是掩耳盗铃。否认困难的存在，我并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要专注于神所行的好事，而非世界中的坏事。这是一种哲学观，若能持守此道，必将彻底改变你的生命。